那么环境污染的问题呢，可以说依然是中国民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您所在城市的环境是否有严重污染呢？您对于污染的信息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当地的政府是否负起了告知的详细责任呢？最近呢，有中国的民间团体呢，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报告，这就是污染信息公开透明度的排行榜报告。那么接下来我们很高兴的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这份报告的撰写人，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主任马军先生，也是所谓的环保斗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份报告的一些详细内容。马军先生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是，那么首先要请您跟我们谈谈您的这一份所谓的排行榜名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信息公开透明度的排行榜，表现比较好的几个城市我们看到了，包括了宁波，包括了北京，那么包括了温州，这几个可以说是在东岸沿海的一些城市。表现比较不好的几个城市呢，分别是在山西，我们看到了，那么另外还有在这个云南地区的几个城市跟我们谈谈这份报告凸显的好像看来是东部沿海城市在公开污染信息上做得比较好，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
的确是这样，就是东部沿海的一些这个城市，他们的信息公开呢，在近些年取得了更多一些进展。那么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呢，这个公开的程度呢还有相当的欠缺，一些地区还有相当的欠缺。那么在东部的这几个城市，他们能排在前面都是非常有特点的。比如说宁波市，它在这个系统及时的去公布他们的这个日常监测的信息，这方面包括在这个在线监测的实时公开方面都很有特点。北京市呢，它也是系统及时的一些这个日常的发布，包括这个环评信息等这些方面呢，所以也都走在了前面。
是马军先生，但接下来我想要请教的就是，我们知道，当然中国的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空气，包括了各样的这种污染那么跟我们谈谈，就是很多人对于政府公开的信息，他仍然没有信心，所以公开这样的一个透明度的报告，您觉得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呢？
对。我觉得呢，就是信息的这个质量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长期以来呢，实际上环境数据呢，就像其他的一些统计数据一样，可能中间有一些水分，有一些调整。所以呢，公众包括一些业内的人士都持有不同的对它都有一些疑虑。但是呢，我的想法是，首先第一步，这些信息还必须要公开出来。它是由大量的这个公共资源所这个形成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公众有权知道，而同时呢，只有把它放到这个阳光下，放到公众的监督之下，那么这些这个造假的行为、调整的这种行为才能够得到遏制。比如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些数据，那么在2011年之前，只有这样的 PM10 等一些少数的这个数据，并且只有日报。那么到后面呢，这个形成了 PM2.5， 在公众推动之下，像 PM2.5 等这些信息就公布出来了。那么而且可以每小时去报告。那么最终呢，我们看到一些原本这个蓝天很多，这个数据都相当不错的地区，一下它的这个数据就有了大的滑坡。为什么呀？就因为这些数据这个现在的公开程度比以前高得多，那么遏制了造假的行为。
是，那么马军先生，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就在星期四，中国的环保部长周生贤他特别提到了2014年中国政府要严打污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污染源头呢，就是重金属还有医疗产业所带来的水污染。您个人的研究和了解，您认为中国目前最应该整治的是哪方面的污染问题呢？
中国现在呢，就是空气水这些污染呢，都影响到了这个数以亿计的人口，所以必须要进行遏制，包括土壤的这些污染、耕地的污染。那么遏制这些污染呢，最核心的是要从排放量，因为现在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而在这些污染的排放中间，特别是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包括重金属，也包括这个医疗这些医药生产中间的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它中间有一些是不能自然降解，所以呢，它就会形成长期的这种影响。特别是一旦影响到土壤地下水的话，几代人都要受害，所以呢，这些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承担起的责任，所以必须要加强对他们的治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马军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谢谢您。那么有关于您这份报告的内容，还有在中国又引起了哪些反响，我们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都做了详尽的报道，也欢迎观众朋友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